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go.com 的叶文。这是一档 Apple 播客推荐节目，和我一起听听科技和艺术领域的创造创新人士带给你的有趣视角、内幕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很多人认为现实是不美好的，所以 VR 提供的足够美好的世界会导致所有人对现实的抛弃。那么如果 VR 能够满足他们的对物质的渴求，那么是不是可以真正激发于他们寻找自我呢？因为对物质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对自我的另外一种抛弃。
上期播客中，来自北京的 Desires 跟我们分享了 VR 虚拟现实究竟是什么，它终将救赎我们还是毁灭我们。Desires 说 VR 或者是一场社会革命，或者就什么都不是。我也在节目结尾说了一下我的感想，也留给了你两个问题去思考。如果你还没有听的话，回头可以去听听看，因为那一集通过 VR 来激发我去重新思考我这个个体和我们这个社会。这集中清华美院毕业的静熙将分享纹身对心理伤痛的治愈体验。这集中的所有知识点链接，包括静熙的联系方式和他的工作室地点，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同样的，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请帮我在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能帮助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能帮助你开阔眼界和思路的节目。进入静熙的访谈前，我想你先花两分钟思考一下两个问题，然后带着你的想法或者答案来听静熙的访谈。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去纹身的话，你的第一个或者下一个纹身图案内容会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内容？我也会在结尾和你分享我的想法。让我们马上来听听静熙的访谈。
我是12年从清华美院毕业的，然后毕业了之后我去了英国做那个国际义工，然后我在英国待了1年的时间，后来回国当设计师，辗转了两个公司吧。后来辞职了，然后我开始学纹身，然后慢慢的开始当纹身师，再到后来开了自己的工作室这样子。
提到去英国，我还以为你会说去英国学纹身呢，没想到你说做义工。怎么会去做哪方面的义工？就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件事情的？
当时那边有一个组织叫 CanPeel，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组织，除了在英国还有在美国还有在其他的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都有这个组织。他们是专门帮助一些有障碍的人士融入到正常社会的这么的一个组织。然后我当时去的那个相当于是一个障碍人士的大学吧，因为他们这个组织是有不同的社区，然后每个社区会接收一些不同年龄段的障碍人士，然后会有志愿者，也会有他们的那个常驻的工作人员，帮他们学习一些社会上的东西这样子。
你说的障碍并不是就是身体上的障碍，而是比如说抑郁症啊，那些精神啊或者上的障碍吗？
都有，主要是自闭症的比较多，然后也有是一些唐氏啊这样的一些人群。对，如果是身体上的肢体残疾反而是没有的。
那你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这种国际义工的话基本上就是打杂，其实也是什么都做吧。就是他们社区是这样子运营的，就是每个社区会有一些房，会有房子，然后大家住在一起，就是志愿者和被帮助的那些人大家住在一起，然后平时日常我们会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活，然后会带他们会有课程嘛，因为我那个相当于是一个大学社区，然后会带他们去上课，然后周末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活动这样子。
那你是就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件事，然后你自己做起来的一些收获是什么？
因为我在学校学的是纯艺术，然后我毕业论文写的是艺术和心理的关系，就是其实国外有一个最近几年新起来的学科叫艺术治疗，但是国内非常少，因为在国外它也是刚刚没有很长历史的一个学科。艺术治疗就是一个用艺术的方式去解决心理问题的这样一个学科。那因为我本身对心理学是很感兴趣，所以大学论文也是写的这方面的东西。 那当时想的是以后是不是还能继续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是申请了为期1年的志愿者，因为如果想要去进修这一块的话，必须去英国或者美国，他们才有这个学位。那如果要申请这个学位的话，是必须要有1年以上的志愿经历的，就是你必须跟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一起生活过，真的了解这个东西怎么运作的，才可以申请他们的学位。所以我当时是去了，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研究生没有去读啦。
那我们再说回纹身本身，就是你刚才是就轻描淡写的，就是回国以后，然后做了2份设计的工作，然后就转到纹身嘛。那是就什么契机呢？就是。
其实我做设计，其实是刚回国的时候，为了找一份工作。那设计的工作相对比较好找，像是艺术治疗啊什么这一块领域，就其实包括像是普通的谈话的心理治疗，在国内都是比较新的。然后怎么讲呢？就是通俗点讲，就是没有市场。艺术治疗这一块肯定更加没有，所以当时一开始找了设计的工作，但是做了几年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跟人去交流吧。因为设计的话，还是每天对着电脑，然后去做一些甲方的东西这样子。对，我还是比较想要真的能跟人去交流，去继续我的一些对心理的这些喜好吧。
感觉纹身跟你想做的艺术跟心理真的是完美的一个契合。
起码是比设计是好很多，因为设计其实是非常实用的。那我当时也是觉得纹身它是一个很天然的渠道，可以让纹身师和客人真的非常接近的一个工作吧，我觉得挺好的。
那你是什么时候，就是自己第一个纹身是什么时候做的？
哦，其实是我做了纹身师1年之后才做的。
哦，是吗？
对的，我一开始其实是没有纹身的，
那你第一个纹身纹的什么？
纹了一个小火柴，一个日式的小火柴。当时有一个日本人在我工作的店里面，就是客串串场，然后他会做那个日本的一个技术叫手针，就是我们纹身师通常平时是用机器，然后他们日本有一种是直接拿手扎。然后当时我是也是想感受一下那个技术吧，然后就做了一个小火柴，意思就是点燃吧，也是挺抽象的。
所以手针的话，会比那个机器扎的会更加疼吗？还是更加感觉有什么区别？
理论上是更加不同，但是他最后还是拿机器给我做，所以我还是没有感受到手针。
那它纹出来的效果会有跟机器纹会有什么不同吗？
效果这个其实是跟个人的风格有关系的，和工具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
自己有几个纹身啊？现在？
我只有一个呀。
啊，就只有一个。
对，我不是那种就刻板印象那种全身都满了的那种。对对对。
你是背景是清华美院毕业的嘛？然后从这个就辗转一路，最后现在做到纹身师的话，那你的就是家里人会有什么看法吗？
一开始他们也是不太支持的吧。但我觉得他们不支持，主要是因为不了解。那现在我也做了这么多年了，他们也习惯了。
所以你也没有尝试过，就是试图去说服他们，然后不支持就这样吧，反正这个是我要做的事。
一开始肯定是有尝试过去说服他们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哎呀，你为什么不正经的找一份工作，好好嫁个人？对，所以他们其实在意的不是当纹身师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在意的是你能不能嫁人，能不能走一个正常的路线，找一
对，
份工作，然后找一个福利好的，待在父母身边嫁人。这我觉得每个父母都是一样的。
对，我觉得你的那个专栏的名，这句描述，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千言万语而又无法言语，唯有以疼痛明志。这句话就是你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我真的是随手一写这句话，就听起来比较文艺吧。怎么讲？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很多做纹身的人、客人，他们去做纹身的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很多人其实去做纹身的时候，心里面是憋着很多东西的，其实情绪是很强烈的，但是 其实现代人真的是没有很好的倾诉的渠道，尤其是我的客人里面可能蛮多那种独立创业者啊什么，
哦，是吗？
那对，其实大家会觉得很孤独，就是你没有办法，很多压力不能跟下属说，不能跟家人说，然后那只能去健身啊，然后去做纹身啊这些东西，就其实心里面是很多暗涌的。
你说是纹身是有治愈的，而且你用的两个字是体验，而不是治愈的效果，就这个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真的要解释的话，蛮复杂的。就是先说体验的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对艺术的误解。就是，我前两天还在知乎上答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了个问题，说，艺术的体验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就是艺术创造的过程，是不是对艺术品的质量，有所影响？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折射出来的是，很多人都觉得艺术这个东西说的就是艺术品。比如说的就是一幅油画，或者是一个雕塑这种东西，但其实，在艺术史研究里面，就是有一些流派的学者其实是觉得，创作的过程本身才是真正的艺术，就是你去完成，然后去推翻自己，去感受，去思考的那个过程才是真正的艺术。那我大学的时候，我是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嘛，就是其实我是属于那一个流派的，算是，就是我是相信体验本身是比结果要重要的。那放到纹身上来也是一样，就是比如说一个客人他想要得到一个纹身，那从他有这个想法开始，他去构思，他去想我这个纹身，比如说这个纹身是代表我上一段感情的，比如说我有一段失败的恋情，那我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纹身去代表我这个失败的恋情？我希望从这段失败的恋情中得到什么？就整个这个思考的过程，我觉得是比最后得到的那个图案是更重要的。
我以为的是，就是这过程是指纹身，就是实际纹的时候，这个疼痛的过程是一个治愈的过程，是一个发泄的过程，
这
并
个
不是这个意思。
也是有的，因为治愈体验其实，也是有很多东西构成的。那疼痛转移本身确实也是有帮助的。那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纹身它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对。
就其实有一些研究纹身习俗的史学家嘛。就是有一本书叫做，就叫《中国纹身习俗研究》吧，然后他们是研究了很多中国古代的部落。其实我们国家包括全世界的人民，从几千年前开始就开始纹身了。
对。
那时候的人其实已经懂得了，通过纹身，他们是希望获得一些力量，比如说。那时候的人纹身的主要内容可能是他们这个部落的图腾啊，或者什么，但总的来说是代表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力量啊，变得更强大呀，比如说保护自己不受外物的侵害啊，其实就是符号的演变嘛。那其实你换到今天来说，其实大家心里想的东西还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人纹身的时候会想说，我要一个纹身去。给我带来一些勇气，或者给我带来一些自由。其实心里想的东西还是一样，只是形式上今天的图案啊什么，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多。
你有没有现在坐下来，就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他客人在来之前，然后他心里有怎么样的一些情绪的啊，或压力的一些积累，但是通过这个纹身以后，他是会有一种释放或者什么，就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吧。
我觉得每个故事我都印象挺深刻的，蛮多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不太擅长把这些故事的细节完全很再把它讲出来，因为我真的觉得每个人的体验，每个人的经历，只有他自己才会懂的。像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旁听者，那我作为一个旁听者，我再去想要 重新说出来这个故事，我觉得会差很多。
你刚才说就是很多创业的人去纹身嘛，但是一般在压力下或者是情绪比较激烈的时候，纹身的话会比较怎么说感情用事，然后选择有可能一选就选了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一个纹身。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会给就是给我们听众一些什么建议，就怎么去选比较不能说100%不会后悔，但至少是不更加适合你的一些纹身吧。
我觉得首先要选一个对的纹身师，然后选一个审美相近的靠谱的你相信他的纹身师，然后这个纹身师会帮客人去规避掉一些问题，会提出一些比较正确的好的建议这样子。因为其实纹身图案的选择，其实很多客人会觉得说我就喜欢这个图案，这个就是好看，我就把它随便放在哪里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真的研究这个东西就会发现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很多风格，很多大小啊，位置啊，颜色啊什么的，都是会随着就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这个跟纹身师本身的水平很有关系。而且其实并不是说情绪激烈的时候就不会选择正确的图，因为情绪不激烈的客人其实他们的专业知识其实也不够让他们选择非常好的图，通常的情况下。
对。
因为真的牵扯到蛮多东西的，所以我觉得选择合适的纹身师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请给我2-3分钟听听来自柬埔寨的小小感想。我在柬埔寨认识一位女生，她叫秀贤，是一位华裔，最早是她的爷爷奶奶在国内内战时从海南逃到了越南，后来呢又遇到了越战，于是他们就举家逃到了柬埔寨，然后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时期又全家逃难到了法国，是不是很曲折？然后她呢是在巴黎出生的，他大学时读的是艺术，但是他说他感觉巴黎尤其是艺术专业的人很市侩，我猜也许就像上海、北京、东京、纽约大城市的人差不多也都这样，但是那和他爸妈教给他的做自己喜欢的事，能让你从内心感受到快乐的事，这样的道理是背道而驰的。然后就在这些反差下，他得了抑郁症，严重到没法出门，甚至自残，后来在药物的控制下情况稍微好了点，于是他决定离开巴黎去寻找能让他从内心感受到快乐的事。然后他来到了一个农庄，开始在那里种植花草，用天然材料制作香皂等等的一些手工艺品。尤其是他说当他把手伸进土壤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他再次从内心感到了快乐，于是一段时间后他的抑郁就好了。我特别能体会到这种从内心感受到的快乐是多么强大的一种力量，一种能源。我在做播客的时候，读一本我精心挑选的书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受。因为我读书很慢，所以每一本书都是精心挑选后才读。但是每一本书，每一次和嘉宾的访谈，都会给我带来一种思想上的高潮，这也是我这1-2年才领悟到的。有了这种感受后，我就觉得其他任何外界物质的东西都不是一回事儿了，或者说都无法打动我了。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什么事或者物能让你从内心感到快乐？请你在 Apple 播客上留言告诉我，也许你的快乐源泉能给我和我们的听众提供些许启发或灵感。接下来我们快速的感谢一下两位听众的留言。听众 QQ11949 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播客，虽然感觉相识恨晚，但机缘这东西难说得清，敞开心扉才能容纳万千世界。另一位听众 Alan 翔说，内容很棒，加油，很好的节目，值得分享。感谢每一位听众的留言和支持，每一句话都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想了解的话题，也欢迎在 Apple 播客上留言给我，或者到单集网页上通过 Apple 的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然后还是唠叨一下，每一集的单集网页上都会列出嘉宾提到的每一个知识点，嘉宾提到或者推荐的书籍、电影、音乐和各种资讯的链接。还有在单集网页上，你也可以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来支持我们。 希望合作的话，无论个人或商业，也可以到单据网页上通过 Apple 的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让我们认识认识。接下来继续听静息聊纹身的治愈体验。不要忘了开头我说的要思考的两个问题，我也会在结尾分享我的想法。那如果你碰到就是客人过来，就是选了一个你知道就是不合适的或者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决定的话，你通常会怎么来一点一点说服他们？
嗯，我觉得不能叫说服，我会有一个输出的过程，就是我会跟客人说我对纹身的理解，我对这个图案的理解，然后我的建议，你可能换个位置呀，或者换个风格呀，换个大小，我觉得会好一点。然后我会把将来的一些风险啊，一些东西可能都会跟他说，然后最后还是客人自己决定的。有时候就是审美的博弈，就是有时候我觉得非常好的东西，可能客人真的不会觉得很好，有些人还是比较坚持自己想要的，所以最终决定权肯定是在他们手里的。
记得有一篇文章你提到，就是尽量不要在手臂上画那个叫环呐、啊、环式的东西
啊，臂环，
臂环，对对吧？因为它挺阻碍，就是一个视觉上把相当于把一块画布割断了。
这个核心就是说，你就还是可持续发展，就是怎么讲，要给将来留后路。这个其实是最常见的客人想不到的问题。
对，
那我们纹身师见的比较多，各种后悔的案例啊什么的，我们会对人体比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就会跟客人说这个东西你可能做了以后会后悔的，那现在肯定是不了解的，那以后可能是后悔的，那你是相信我呢还是坚持你的选择呢？
因为你是本来是美院嘛，所以你美院里面是学的画画对吧？
我学的是叫工艺美术，它其实有点像现代很当代的雕塑啊那些东西，新型材料，
那是应该是跟纹身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match。
其实不太 match
啊，是吗？
其实不太 match。怎么讲？我的专业是做手工艺的，还是对东西的，但纹身是对人的。
这个应该是你的跟其他纹身师比的一个优势嘛？因为你毕竟是相当于说科班出身的，所以你在一个审美啊各方面应该是比其他的就是纹身师，他在一个审美上或者是一个艺术鉴上会有更加好吧？
我觉得我可能对各种对广义的东西理解的更好，就是比如说。你让我做任何风格，我基本上看两眼我都可以，我不说做得很好，起码可以做得跟要求的一样。对，就是因为可以有基础去分析这个东西，然后所以其实图案的控制上面应该是比较强的。但是很多老师傅他们有很多自己的理解，这个是要真的是十几年的工作积累才有的东西，这个我可能是比不上他们的。
那你现在还会去做一些就是比如说画工艺啊，自己做一些就是原来在做的一些创作吗？
不会，因为我原来用的材料是玻璃，是当时在学校是做那个窑制玻璃的，那个条件比较苛刻，你得有窑子，有工坊那种，就是可能自己是没有条件去做的。
失控的情绪这个项目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项目其实它更像是一个艺术实验项目吧。这个项目是免费的嘛？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其实就是一个以纹身的形式去释放创伤体验的一个尝试，就是我会有一个报名表，然后看到我项目介绍的人，有些人可能会感兴趣，那他们会填了报名表，然后会去初步的筛选一些人，然后邀请他们来工作室跟我面谈，然后面谈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一些他们可能正在遭遇的一些创伤体验啊，然后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从这个故事的角度出发去设计一个纹身图案，然后帮他们完成这个纹身图案，整个过程是免费的。所以其实我筛选参加者的时候也是要确保参加者能够理解这个项目的意思，而不是说我想要得到一个免费的纹身所以我来参加这个项目这样。因为这个项目其实 纹身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手段。
目前为止，这个项目已经有多少人参加了？
我早上看了一下报名表，是90多个人报名，就是97个人报名。参加的人，我完成纹身的好像是6个吧。中间会有一些筛选啊，然后有时候会邀请他们来工作室，然后有时候刚开始面谈，我可能会觉得不是很合适。然后可能这个项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这样。
不合适你指什么不合适？
有些人不理解这个项目的意思，他们觉得啊，你就给我设计一个免费纹身好了。那这样的参加者我觉得是是不合格的。然后有些人是会觉得，哎呀，我很喜欢你们这个项目，但是我担心我不喜欢你设计的图案，或者或者我还是有一些顾虑什么什么的，这种的我觉得可能我会跟他说回去再想一下，这样。
那你一开始自己在筛选的时候，就是你会以一个什么样子标准来筛选？
首先是年龄，年纪太小的，比如说20岁出头的一些小朋友，我是不太选择的。我比较倾向选择年纪大一些，可能30多岁，可能比较知道自己要什么，比较能够承担风险的一些人。然后就是通过他们的描述去看他们是不是理解了这个项目的意思。
现在做下来，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令你意外的一些结果啊、收获、一些感受啊什么？
其实每个故事都很奇特，每个人都有一些我真的听得非常入迷的经历。但是我觉得听完这些东西之后，你更多的会去思考，就是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说22岁、23岁的年轻人普遍都是非常迷茫的。然后比如说30多岁的很多男性有提到，哎呀，想要离婚这个事情，这种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些社会的问题吧，会更多去思考这些东西，而不是个人的一些特殊体验。有些人就说，哎呀啊，我不太好透露啦，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很耸人听闻的细节，
是吗？
但我觉得其实我有时候会写下来嘛，这些项目过程，然后会发在知乎专栏里，但其实我是忽略了很多故事细节的。
对，我刚刚，我说实话，我刚刚我们在聊天之前，我刚刚就看了一篇你大概昨天刚刚发的一个失控的情绪这样一个参与者的一个故事，然后我觉得你几句话一出来真的是，哇天哪，这故事好有意思哦，然后再往下看，嗯，没了。
没了，对，
好想听这个故事。
我会跟客人确认，我会说，哎呀，我要这么写，你可以吗？因为这个故事发出来，他们有时候他们的一些，比如说亲戚啊、朋友啊，也会关注我的公众号，然后呢，发出来可能对他们的生活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会跟客人确认说，你让我发吗？然后有些人要是无所谓的话，我可以多写两句。
跟你成为好朋友一起去喝酒，应该是有很多东西聊。
听故事是吗？
对，
哦，蛮多故事的，真的。
我这样问啊，因为我现在听下来，就很多，包括你说治愈的体验啊，然后失控的情绪啊，这些感觉都是去纹身，都是负面的一些情绪导致有纹身的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就有没有就是很开心的，就是我今天就想去纹身。当然有一部分就是那种热恋中的人要去纹身的很多，
啊，蛮多的。我这个项目其实是关注情绪问题的，所以像我会写的这些东西可能是偏负面的多一点，但其实我的客人里面蛮多都是很开心的过来做一个小东西这种的。
如果听众听完这期播客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什么？
要选对的人，要选对的纹身师，不说三观合适啊，起码就是能够互相理解，互相理解，然后可能审美上互相能认同，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在选的时候也不能意气用事的，就是有朋友介绍啊，或者是哪一家店就是路过就进去纹，其实要跟纹身师有一个互相沟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吧？
对的，其实纹身师也是人，也会有各种局限性，可能有些人的不能理解每个风格，或者有些技术做不了，这些是其实是需要客人事先去理解的。我觉得其实最普遍的一种情况就是客人觉得，我找一个图，我找一个纹身师，给点钱帮我做上去就可以了。然后事后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图怎么选的不好呀？纹身师怎么也没有给我建议呀？这个纹身师不行。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常见的情况。其实作为纹身师来讲，那有客人上门，肯定尽量这个活是要接的。但是怎么去判断这个纹身师是不是能做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还是客人占了主动权，我觉得。对，所以事先做功课是比较重要的。
哎，所以你有跟你的客人变成朋友吗？就这样的事情多不多？
以前会很多，刚开始。刚做纹身的头一年吧，就是恨不得跟每个客人当朋友那种。现在的话会少一点。
没这功夫了，还是觉得会有一些负担，情绪上的负担，是吗？
如果是参加项目的客人，我是现在是会画一个界限的。对，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像是心理咨询师他们其实会有很明确的操守。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国外叫 mentor，那个国内叫什么呀？
导
就是心
师。
理，不是导师，他们叫就是心理咨询师的心理咨询师，就是因为你在工作过程中会接受到太多的负能量，所以自己也是需要发泄出去的。
是
那我
的。
的客人，尤其是参加项目的客人，他们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把我最隐秘的事情都告诉你了，你就是我的好朋友。
你能不能也告诉我两个你的秘密？
不不不，他们不想知道我的秘密，他们会三五不时的，就是跟我吐槽，就是说，哎呀，我又怎么怎么了？这种，就其实对我来讲，其实这种事情多了也是一种负担。所以
对，
我会划清界限，当然项目还是要做好，但是，怎么讲，有边界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这些事情，我觉得。
对，我其实就是想问这个，因为我之前，在日本就听说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做整骨师，有点像那个我们中国看来有点像按摩，但他其实不是，他是有带治疗的成分的。然后他就是说，他说其实这个东西很伤他的身体，因为他来整骨的人一般都是会有一些，比如说经络不好啊，什么体虚啊那种东西。他说他整骨的话，就把这些东西整到从他客人的身体上移到他自己的身体上了。所以我在想，对，他有这个说法。科不科学我不知道，但我想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像你这个控制的失控的情绪啊，这些就是这些东西很容易就是被他们在情绪上一些影响的。
对，我觉得能量真的是无处不在的，就是比如说跟开心的人在一起，就是会比较容易开心；经常跟负面的人在一起，就是情绪会比较低落。所以这个，一定要画好边界，把自己保护好，对，才可持续发展。
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我们还没有说你的工作室叫补丁工作室，对吧？
对的，就微博、知乎都可以。微博叫纹身师静熙，知乎的话直接就叫静熙。然后知乎专栏里面有补丁工作室的专栏，微信公众号里面叫补丁 tattoo。这个我觉得知乎上可能比较好找吧。
那我们都会放在播客的单期网页上。然后你们工作室是在上海哪里？
在徐汇区五元路。
五元路啊，也是
对。
很安静的一个地方，很好的一
它
个
比
地
较靠
方。
近那个武康路，网红一条街。
啊，对对对，很好的地方，
对，
嗯。
五元路是武康路岔出来的一条小路吧，非常非常安静，很舒服。
那能不能推荐一两个对你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智能产品？
推荐那个吧，扫地机器人，小米新出了一款石头扫地机器人，我觉得很有用，觉得幸福感提高很多。
你是在家里用还是在工作室用？
我在家里用，就是解放双手，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
哈哈哈哈！
对对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持续学习的一个渠道或方式。
我其实看书比较多一点，然后最近有看一本叫《迭代》，是一个90后的大 V 写的，叫沈帅波。然后他这本书其实是，从他个人的角度去，分析现代商业社会，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你平时还会看一些什么书？
哦，我看书很杂的，我看专业方面的书啊，就是纹身方面的书，我会去买一些外文书。 然后还有一些历史书啊，这些，还有包括一些畅销书啊，这些商业模式啊，这些我也看。还有有时候网上看到别人随便推荐什么书，我就会买。
节目开头，我请你思考的两个问题：你的第一个或者下一个纹身的图案内容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个内容？我目前还没有纹身，但是其实在5、6年前，我的第一个猫咪离开我的时候，我就很希望去把它纹在我的胸口，但是找了好几家纹身店都没有机会跟纹身师本人说上话，都是助理什么的出来招呼。就像静溪说的，我也觉得跟纹身师本人聊一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就到现在还没有纹上。但为什么要纹我的猫呢？因为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不只是萌萌的可爱，更多是教会了我耐心和那种点点滴滴细节中透露出来的爱。我想这个思考过程本身就是静溪说的治愈体验吧。对于失去，对于不如意。对于伤痛，我们也许需要去面对它，思考它，才能真正的治愈它，或者走出它。以上是第33集《追科技聊艺术》播客，静溪的联系方式和补丁工作室地址都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可以去播客的详细信息中找到单集网页的链接。上集播客中，我们期待已久的纪录片、电影及戏剧导演 Max 将跟我们聊一聊他周游世界的经验和纪录片拍摄的来龙去脉，让你大开眼界的同时，也会让你重新认识纪录片。立即到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订阅，千万不要错过 Max 的精彩访谈。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那就请推荐给你的一两位朋友，或者给我留个好评，帮我把这档播客传递给更多人，也让你的朋友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 Heather 邹汉书，录音曹操，剪辑制作摩根，我们下集再见。